起谈，一起唱，传扬基督的爱。
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在我口。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
欢迎收听一起弹唱吧，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乐七。
好，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诗歌。与此同时呢，最近我们谈论到的关于敬拜的生命的一个操练呢，其实我相信是对我们都会有一些的提醒的。这个提醒就在于说，今天我不是完成了此时此刻，比如说我经历了主日啊，主日的时候我去到教会去敬拜啦，然后我唱诗啦，今天的歌很熟，或者今天的歌很陌生，今天的歌我唱得很投入很感动，又或者我没有感觉。不是把我们的注意力只是放在这些方面，而是要想到说，在那个未来的图画里边，就是当启示录里那样去描绘各族各方的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第一就是我在不在其中，对吧？第二个就是说，哎，当我们这样子同心合意的来敬拜神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说我们尽心竭力的去完成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就是一方面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生命的操练，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透过自己的生命把神的见证分享出去。这是一个就是互相影响的一个结果。它不是一个单一存在的，不是说有时候我常常听到有些弟兄姐妹在教会里边讨论说，哎，某某人有传福音的恩赐，
对，
哎，那个就仿佛啊，这个传福音这个活就交给他了。
他是重点。
对对，就是对，就是那种感觉呢。我不能说对错啊，因为事实是如此。真的有传福音的恩赐。
对，是的
啊，真的有一些弟兄姐妹，哇，神给他的恩典，哇，他去跟陌生的人去建立关系啊，去关怀啊，也可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这是事实。
对，
这是我们看过的许多的见证。但是这是不是就意味着说，那些没有明显的传福音的人不需要传福音了？以前的时候我还真没有把这个事儿呢想得特别明白啊。但是我现在越来越想明白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好了，比如说我们三个当中，比如说乐七是比较有传福音的恩赐的，就是跟很多朋友去建立关系，然后呢可以带他们到教会来。好了，结果呢，比如说我跟文乐，我们是没有恩赐的，我们就是在教会里保持聚会啊，尽我们其他的本分，但是我们没有生命的见证。就是乐七带过来的人呢，看到我们两个的生命，结果反而没有被建立。反而可能你们基督徒怎么都这样啊。哎，你觉不觉得这个其实在过去教会里边有不少这样的情况。啊，有些人可能真的来到教会，哎，我受伤了，
又反
软弱。当然我们说这绝对不是单方面的某个的问题。它其实很复杂。但是我在思考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为什么我们好像我们就把这个有没有恩赐分得那么清楚。意思什么呢？有没有可能真的是当我觉得我没有恩赐的时候，我就刻意的回避这件事儿。仿佛我不需要尽上自己的本分，仿佛我不需要为此而去努力。但是实质上来说，即便我们今天不去对外传福音，你就是在教会里边尽心的服侍，那我们个人生命的预备是不是也是一种传福音的方式？因为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说有一些福音朋友不是因为某一些基督徒主动的带他来的，但他可能对这个群体有兴趣，他自己来到，
自主来寻。
对，或者说我们身边的，比如说我们在工作里，在这个社交关系里边，有人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那么你以一个什么样的生命的状态来见证我们的信仰？那一定程度上，这也是一种看起来啊，可能有一点被动传福音的意思，对吧？就是别人看到，哦，这是一个基督徒啊，他怎么怎么样等等，所以我在思考的时候，我在想，无论你是不是一个有传福音恩赐的基督徒，你都不能回避传福音这件事儿。因为它是不同角度的问题。当然并不是说有恩赐的就不需要生命的见证，对吧？所以真的当我想到的时候，我就发现，哦，过去可能真的很多的时候忽略了这一点。因为我说实话，我真的听过一些人对于教会或者对于基督徒群体的评价，说，哎，这个地方呢很讲爱的，很讲爱心的，很包容的，
对
啊。但是这种评价本身 是让我们看见哦，好像基督徒可以透过这种方式去见证我们的福音。但是如果他进入到这个环境之后呢，
嗯，
哎，有的时候会感觉到不一样，
嗯，
那这种差异带来的这种心理上的一种不适应也好，甚至是开始觉得，哎，你们也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好啊，
嗯，
那这个时候又该怎么办呢？它就变成另外一个问题了。
嗯，对，在传福音，我刚刚想到一个点，就是像我自己接触过的，一些的人，就是他有传福音的恩赐，什么？就是比如说，因为他自己生命经历了很多，
嗯，
我们说比较奇妙的、比较特殊的经历
啊，是。
然后呢，他去传福音，他常常会用他这种生命的经历，去成为他一个就像做见证一样，
嗯，
去让人相信世上有神，神可以做超乎你想象的事情。
是
这一类，就是等于说用生命见证为先，在前面去做，这也是一种抛砖引玉。也有另外一种，他坐下来呢，不是说见证，而是直接就是讲信仰
教导，
直接信仰型。对，然后呢，他有一种特点，他确实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装备，
嗯，
就这一类人，他里面装备了很多一些知识，不是圣经知识，而是他也装备了一些丰富的
社会的经验、啊、
社会经验呢、啊，一些包括他的逻辑很好，
对对对对。
那比如说对方提出那为什么的时候，他可以很快的用很大的例子，然后这个例子呢又不是说很浅的，是很有逻辑性的，
对对对，
哎，反而能够吸引他啊、我觉得有一个点就是。尼哥底母
啊啊，尼哥底母，
他是自主找上来询问的。
是的，
主耶稣没有直接跟他讲，
嗯，
但主耶稣身上有一种东西让他吸引了他来主动问，
人格魅力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哎、对不对？
对，他会主动、嗯。那多数一般主动来的话呢，吸引到他的，
嗯，
这种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点着手。嗯、但是呢，你硬生生去套的那种，一定是拒绝性的多一点。我之前看过有一些老人家嘛，就他们是很爱主了。之前讲过，他们会走到那里不信的人面前，他说、嗯：“你对信耶稣啊、嗯？有没有信耶稣啊、嗯？要不就怎么怎么的呀、
啊？”那是摇嘴啊！
哎，然后等等等等啊，对对，就会把他直接挖出来。然后呢？但是我记得当时有一个一个女的就这样回应，她说：“搞点不干扰啊，摇琴心干扰啊，就是
那些不重要。”
哎，就是说，因为他会把很事实的事情，
他在乎的东西不一样。
还有一个，嗯、他认为说钱能解决很多的事情。
是的，是的，是的。
你信这个信仰能解决啥？
嗯嗯，没错，没错。
所以你遇到这种时候，你看这种的所谓的说，哎，要信耶稣啊才得救啊，
嗯，
好像就没有这个所谓的比较有力的证明吧？
对对对。
你说他有没有传福音？我就有啊，因为他到处敢讲，
嗯嗯嗯，
这也是一种恩赐，我觉得
是是是。
换成我，我还不一定能够这样哦。对，但是这个方式。或者这样的一种的表达，
嗯
哼，哎，按圣经说又有智慧，
对对是的，
对，如果没有的话呢，可能还反而不好了，
嗯，
这种感觉。
当然呢，保罗也说了，福音终究是传开了，
是，
对吧？
肯定的，肯定的。
所以就是都在神的工作里边。我们现在其实更多思考的是，以我一个基督徒，一个回应神呼召的人的角度，我怎么样去预备自己？
对，
怎么样被神使用？
对，
重点不是我怎么样去做。
对
啊，是神要我怎么做，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
好，我们先来分享今天的第一首歌《新耶路撒冷》。
亲自与我 再忧伤悲，因一切都更新。
真的，最近我常常在想到，当主再来的时候，他赐下新天新地，然后 神与人同住，神的帐幕在人间。哦，我真的很少有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里边内心的这种具象化的一种盼望出现。过去的时候觉得啊，常常在提到的是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要做什么，我要怎么怎么样等等，我要得着这个救恩，对吧？前面讲的。但是现在越来越会思考到，哦，那个愿景就是圣经启示录里讲的，包括前面我分享那个启示录那个后边，他其实讲的就是从此再也没有眼泪啊，再也没有死亡，再也没有伤痛。所以当我们去思想这样的一个愿景的时候，你看到的就是神完美计划的呈现。
嗯，
就是看见这样的一个计划呈现的时候，你回过头来再看，怎么不会去向神献上敬拜？
嗯，
你就会发现那个就不是一个任务指标了。
嗯，
那个就不是一个说，哎，来来来，我们每个人都开始唱啊。
嗯，
然后说这个甚至分声部。之前我听过一个说法，在那个时候，就当那个无数的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就不需要分声部了。因为就是所有的那些我们可能在一个合唱团里边感觉到不和谐的声音，在所有的音调和频率里边它就是和谐的了。
嗯，
那我就在想，哇，那个时候那真的就是一个自由的敬拜了。
嗯，
对。当然其实我们前面讲到的就是说，我们也不能忽视我们的使命，就是要传福音。
嗯
啊，诶，我其实挺好奇的，就是乐器，你觉得就是像更多年轻的朋友怎么样的传福音的方式更合宜呢？
其实我最近正好在想这个问题。
嗯，
我能够面临到的年轻人是两种。
嗯哼，
一种是完全没有接触过的，另外一种是接触过，但是呢他可能有些疑惑。然后我觉得就是对于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人，反而是更能够认可一些，或者是听进去一些关于这个基督教的一些内容。
嗯，
他们可能本着就是对于这个基督教他是有好感的
啊。是是是是，
对。所以只需要回答一些他们的疑惑，
对，
然后讲出我们的这个信仰它的核心是什么。
嗯，
其实就已经很好了。
嗯，
而且像比较多现在的年轻人，我感觉到的就是他们本身就会非常好奇关于玄学的一些东西
啊，对，是的，是的。
然后关于一些神秘的东西，包括一些这个各种宗教啊，他们都有一些什么形式啊，或者是他们要讲的一个是什么东西啊，
嗯，
是不是那么神秘啊？
对，
他们都会很好奇。
是，
所以本身就带着一种积极乐观的这个态度。
嗯哼，
所以对于这样的朋友来说，跟他们讲是很轻松的
啊。
对，然后但是其实我身边还是更多就是对信仰已经失去一些这个信心了，包括我自己其实我也有这样的困扰。所以我一直在想，就是我怎么能够就是重新帮助他们，也帮助我自己能够找回这个信仰的一些积极的一些东西。
哦，
就是包括我的很多朋友们也是，
嗯，
因为都是在这个环境长大，
就被影响了，就是，
嗯，就是好的影响，好像慢慢的没有那么多了，
嗯嗯嗯，
反而是一些负面的影响，好像看到的越来越多，
嗯，
就是有一些东西好像不太对，但是感觉逻辑也不太对，
嗯，
然后感觉情感方面的东西好像也没有像我们最开始小的时候感受到的那么的真实，
嗯。
所以我一直在想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说看到一些积极的正面的东西。
嗯，
就比如说我们之前也讨论过传福音的这个问题
啊，
这个像我的朋友的看法就是说他认为这个传福音的这个形式啊什么的都过于形式主义。
嗯，
然后呢会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嗯，已经有一点就是好像一腔热血的那种感觉了。
嗯，
好像就没有一些合理的东西，或者是比较冷静的东西，或者是之类的存在，
嗯，
就感觉好像无脑去冲，这种感觉。但是我会觉得就是这个传福音的这个行为本身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嗯，
福音就是这样子传开的，它确实是有很多这个正面的影响的。
嗯，
但是好像就是我们总是会看到更多负面的东西，
嗯，
然后这个负面的东西就会给本来是好的事情，
嗯，
然后好像减弱了这个好的这个的效果。
嗯
对。所以其实我一直就是在想， 会不会有更多更好的东西是我们没有发觉的，
嗯，
然后是我们这个被很多这个不好的影响所给困住了，所以很多东西是需要用心去想，然后用心去看到另外一个新的层面，然后很认真的就是不要随波逐流的去思考，
嗯，
然后才能说发现出一些本来又是那个我之前说过的一个看山不是山看山是山。
嗯，
对，
我在听的时候我的感觉反正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回到比如说像乐器分享，就是可能比较年轻的尤其是基督徒的这个视角来看呢，也许有两个点是比较明显的。第一个点呢，就是我们的观察可能没有足够长的时间段，
嗯，
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们小的时候听到的那些美好的见证啊，动辄都是几十年的，
嗯，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经过这个时间的沉淀。那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听到的故事大多数都是高光切片，就是我一个这个属灵长辈或者是某一位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被神所使用的仆人，
嗯，
他们的生命怎么样一点一点的去经历这些东西，
嗯，
这是很自然的。但是我其实在想一件事儿是什么呢，我举一个例子，大卫执政的年代里边，那个时候会不会有人质疑这位王，毕竟呢没少干坏事儿，
嗯，
对吧，抢人家老婆还把人家的丈夫送到战场上给，对吧，
嗯，
那这样的一个事情的发生对于一个过去跟随大卫的人或者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心里会怎么想，在他活着的有生之年他如何看到大卫这样的一个王曾经做了那么多恶事然后最终悔改来到神的面前，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嗯，就是在他的人生经历里边他是怎么消化这件事的。
嗯，
我说的是消化哦，我们从圣经里边看我们觉得很简单，我常常都说我最佩服的就是大卫悔改的速度，
嗯，
对吧，当这个事情一发生，嗯，拿单一提醒他立刻就悔改了。但问题的关键就是对于一个在他的那个时期里边生活在他旁边的那些人天天看着他的人，当知道他过去发生了一件事儿，能不能接受他所谓迅速的悔改，
嗯，
对吧，我们再带入就不一定容易了。
是的，
你如果把大卫当成是我们现在在教会里可能接触的一位领袖的话，
嗯，
那就不容易了。
是的，
所以我想说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无论是哪一种形式，过去传统的所以看起来行之有效的，
嗯，
还是从现在更新的角度说，包括刚刚乐琪分享的说，哎，你可以跟他去沟通一些更具体的问题，
嗯，
对吧，有一些交流，不管哪一种形式，他唯一的一个原则就是不能越过神的能力。
嗯
嗯，
这是我自己的思考，就是我会觉得说有时候我们把一些事情讨论的太具体的时候，仿佛啊就是要么是跟神没关系，要么呢就是神的能力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才需要我们，对吧，才需要我们来怎么怎么样等等之类的。但很显然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的。
嗯，
对，所以其实当我们去思考到传福音或者说为神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的重点还是要回到神自己能力的本身。
嗯，
真的，我常常听到的美好见证就是当这些被神所使用的仆人，他们遇到那个让自己倍感无力的状态下，然后那个见证从哪儿开始呢？就是从他跪下祷告开始。
嗯，
就是从他降服在神的面前开始。
是，
那之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时候还有机会去讨论一些具体的细节，很大的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过，或者我们自己没有遇到过那个从人的角度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嗯，
我甚至都怀疑是不是我现在的基督徒的心里还会觉得，哎呀，这些事儿钱就能解决了。但我现在之所以有难处是因为不够钱，对吧，或者是怎么样。所以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把这个目光注意力还是要回到神能力的本身呢。
嗯，
好，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分享今天第二首诗歌《圣哉三一歌》。
圣哉，圣哉，全全的神灵，清晨我中歌声传于上大之尊。圣哉，圣哉，圣哉，慈悲与全能，荣耀与赞美，归三一秒神。圣哉，圣哉，众生都崇敬。
来治病，千万天君叩拜，同声颂主名，昔在而今在，永在亿万春。
神在，神在，神在，黑暗比生命，罪人不能仰视庄严光大渺小。
生在全全的生命，海天云山中和物中赞美歌声，生在生在生在慈悲与全能，荣耀与尊美归散一秒生，
荣耀与赞美三一秒神，荣耀与赞美归三一秒神。
所以其实就好像启示录里那个场景里面啊，无数的人向神来说愿颂赞荣耀能力都归于我们的神，圣哉圣哉圣哉赞美我们的神的时候，仿佛那个是这个整个救恩计划的结束哈。
嗯，
但其实它不是终点，它不是终点，就是当神把所有属他的儿女啊重新的就是收拢到自己的面前，进入到自己的国里面的时候，其实那是另外一个开始，对吧？我们看到圣经里也说，哎，我们凡属神儿女的要与基督一同作王，那在这个作王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就不是我们今天想象的啊，仿佛我们就是好像办了一个什么活动，最后呢我们一起同声唱起我们的主题曲，这个活动就结束了，那不是这样子的。事实上我们你看讨论到敬拜也好，讨论我们生命的操练也好，就是一直都是在预备，预备到什么程度呢？预备到可以承受神的国，预备到可以与基督一同作王。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每个人的提醒和挑战，就我们今天不是随随便便的觉得仿佛哎呀这个教会啊，去了就去了，没去就没去啊，或者说我们每天祷告了就祷告了，读经了就读经了，哎，仿佛心里边一点都没有负担。当然我不是说我们要有控告啊，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会有另外一种声音是说，哎，你都这样子你不配做一个基督徒，对吧？不是啊，因为我们的救恩是神自己完全成全的，是耶稣基督他亲自成就的，不是因为今天我们做了什么事儿而怎么怎么样，但是我们要回到的是我们生命本身你怎么样在预备的问题。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乐七，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赠送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